圣经真的很难明白。
哎，我都不会原文，
什么经文经义，我都只能读懂表层。
理解纵使困难，却存亮光盼望。
圣经纵然深奥，真道也必显明。
有了脚前的道，
良友圣经学院吴嘉恩老师主讲释经学。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们你好，我是吴嘉恩，现在又是释经学的上课时间了。今天是第21课，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新约书信的释经。新约书信有分保罗书信跟普通书信，是我们在新约中看到的好多卷书。我们对新约书信怎么样读，怎么样理解，大概没有太多的疑问，因为书信读起来了，似乎是很容易明白的，看来没有太多需要我们去考虑、去揣摩的地方。书信的技巧似乎是我们今天的人也想象得到的，但如果细心去阅读呢，而且要去理解、去应用的，其实不一定是那么容易。因为书信的篇幅很长，结构很严谨，还有古今写信的风格还是会有些微的不同。先看新约书信的本质是怎么样。那显然书信就是古今长存的一种文章体裁，但古代的书信格式与今天的不大一样。我们今天是先写上款，就是收信人，在信的末后才写自己，就是写信的人。当然信的内容开头呢都是有一些的问安的。新约的书信呢是先写写信人，然后马上写收信人，然后呢一定会有一些的问安的话语。让我们读一下罗马书的第一章开头那里吧。第一节是写信人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从写信人的写法已经看到，新约书信有时候在这个格式里面呢，已经写下一些作者要表达的意思。这里呢，保罗是希望表达自己的身份，是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从这里呢，我们可以跳到第七节，因为按信的格式，是写信人、收信人这样的紧密排列的。第七节就是收信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显然，保罗表达自己是蒙召回使徒，那书信人呢，就是在罗马奉召做圣徒的众人。这是罗马书信的格式，写信人给书信人。当我们理解书信的时候呢，需要注意保罗掐在中间那些的补充内容。在罗马书写在格式中的那些的补充内容呢，意思是非常明显的，他要补充的是福音是什么，还有他蒙召的是做什么。第二节，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二到四节就是那么浓缩的把福音是什么最重要的意思写出来。然后第五节到第六节呢，他就补充他奉召为使徒做的是什么。 第五节，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从这里的六节呢，就很自然地带进第七节，就是格式中的那些收信人了。这样保罗很微妙的、很技巧的，在信的格式中插进了一些很重要的补充。我们读书信的时候，有时候需要在格式中已经开始找到作者在信中要表达的一些重要的主题。在罗马书，当然就是福音跟保罗的使命了。看完了写信人跟收信人，在信的格式中马上接着的就是一句问安的话，请看第七节的下半节，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句话是保罗典型的问安语。我们如果知道当时的书信都是这样开始的，就不觉得出奇了。但注意，保罗把当时的典型问安呢稍微改变，成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个恩惠平安呢，是保罗特别喜欢使用的，这也带出保罗的神学思想是如何注重这个恩惠恩典的意思。讲完了写信人、收信人跟问安，保罗一般会继续讲一些与他收信的对象建立关系的说话。第八节，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我跳到第十节，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照着神的旨意，终能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这里表达了保罗跟收信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他如何期望能够有机会到他们的当中。那这都是典型的书信的写法，就是在开头建立写信人跟收信人的关系。这里往往是一些称赞的话，在保罗的用法上呢，是感谢神的说话，就是为对方感谢上帝，这是非常典型的。从这里呢，我们就学会读书信的时候要注意保罗怎么样称赞或者是不称赞收信人。我们在腓立比书第一章那里呢，看到保罗称赞腓立比教会非常的详细，而那里呢没有什么批评的话。但读到加拉太书呢，就会看到保罗很严厉的责骂他们，一点称赞的话都没有。在这些的格式上的字里行间，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关于保罗要表达的信息了。那书信还有一个本质，就是都是处境性的写作，每一封信背后可能都有一个故事，如果不理解他的处境，有时候会看不明白。比方腓立门书，我第一次读就不明白了。那还有一点，就是处境性的写作等于我们不能随便的把它搬到今天来用，就是说书信的信息不能直接的去应用的，我们需要去释经，然后考虑到今天是什么的原则去用。书信当中其实也有一些的是可以容易应用的，就是那些的讨论神学的书籍，比方罗马书，有一些是很难应用的，因为所讲的基本上不会在今天见到，比方犹大书所提到的，今天我们会觉得很陌生，我们必须找出它背后的原则才能够应用。有一些呢是很需要应用，但又不是太直接可以用的，比方哥林多前书当中提到 举例说蒙头，今天没有人在蒙头了，这一点怎么样可以用呢？这是需要去释经的。所以书信的释经很需要其他的学科来帮助。有两个学科我觉得对书信的释经很有帮助，第一是导论，因为新约导论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书信的背景处境，也帮助我们理解一本书信的结构大纲，这对我们释经很有帮助。还有就是新约神学了，因为新约神学是给我们一个方法去把过去的经文应用在今天。这两课呢都希望同学们呢能够多点注意。讲完了书信的本质，现在我们看书信的类型。原来书信除了是信的类型呢，还可以分得再细一些。书信本身可能属于不同的类别的。按照学者的分析，在古代的希罗世界，那些的书信也存在不同类型的，有责辩，有劝说，有荐书，有家书等等。责辩最典型呢，在保罗书信中就是罗马书跟加拉太书了，因为责辩是好像与一些有错误观念的人对话，或者让对方能够明白一些的道理，这个称为责辩。那我们在罗马书读到一些让我们想起哲学辩论的这些的写法，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那这样的对白就是问一个问题又回答那个问题，的确是一种的修辞的写法。这样写法出现在罗马书是蛮多的，我从第六章三节再读吧。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这样问了之后，保罗又答了，就在这样的问答的当中就带出了很多他要责辩的道理来。罗马书第七章也是一样，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从这里开启呢，他就讲一番关于律法的道理来了。加拉太书第三章也是一个好的例子，无知的加拉太人呢，耶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这样的问带出保罗要责辩的那些的内容的主题，往下他就给你答案了。好，另外一种的书信的类型呢是劝说，这里没有太长篇的逻辑辩论，却有劝说的感情跟劝说的内容。我用帖撒罗尼迦前书作为例子，第一章第六节，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悦养自己的孩子。这里保罗用比喻说明他去养育帖撒罗尼迦教会的那种感情。讲完了建立关系的话，他就开始说那些劝说的内容了。第四章第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么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的所行的更加勉励。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么样用圣洁专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等等。那我读到这儿停了。你看到第四节开始呢，全都是很严厉的教训的话，劝说的话。所以这封信呢，内容很典型呢，是为了劝说的，跟哲学辩论跟逻辑讨论呢没有太大的关系，这是一类。也有一类是推荐的啊，我们很快想到腓利门书，那是保罗为推荐阿尼斯姆而写的一封信，那很短，但在里面你很清楚看到写信人收信人问安的格式。然后就是为腓利门感谢的话，这都跟其他书信一样，但往下那些的书信的内容呢就完全不一样了，不是为了劝说，也不是为了道理的哲辩，而是为阿尼西姆求情。另一个例子呢是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可以说是一封自辩的书，在那里保罗为自己说话的。还有一个种类是家书，有学者认为腓立比书呢是属于家书的种类，因为那里不但劝说，更是真情流露。保罗在这封信里面把对方看为非常亲密的伙伴。再看还有其他的书信的类型，讲道劝说，有人说希伯来书是讲道的题材，箴言的汇篇，有人说雅各书是一些的类似箴言的编起来，还有解经的论说，比方犹大书引说很多旧约的经典的，它的题材不是简单的一封信，而是集合着一些的解经的写法等等。我们值得再进一步去注意的是书信里面蕴藏着不同的单元，比方信经、家庭的规范、口号或者善恶的目录，这些单元其实都有本身的文学类型。我们怎么样把它发现出来呢？就是这些单元的写法跟上文跟下里都有点点的不同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信经了。信经是一些的结构比较严格，像诗这样写法的，跟上文下里题材上好像不一致，像是个插段，但本身带出一些有教义性的内容。我举例子，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如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那这几节呢，是很完整的一首诗，前后跟他都不一样的。那我们蛮肯定呢，这首诗在成书的时候已经在教会当中的流传着，是被背诵的一些的信条，我们称这种的文章题材为信经。那以下一个文学题材呢是家庭的规范，我们在哥罗西书、在以弗所书、在彼得前书都找到这样的规范的说法，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是在主里面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然后呢你们做父亲的，你们做仆人的等等。这个写法呢在当时的希罗文学里面呢其实是流行的，口号 在哥林多前书出现保罗回应或者反驳的一些的口号。第六章十二节，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这短短一句极可能是他们流行的口号。那保罗就反驳他们，接着说，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那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看到吗？如果能够分析这些的单元的类型呢，我们就更感受到保罗如何去回应哥林多人的一些的讲法。保罗把他们所流行的一些口号给改了，带出他的教导。第十章二十三节也是差不多，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这是他们的口号。保罗就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这都是一些的小单元的类型。我多举一个例子，就是善恶的目录。原来当时的犹太人、外邦人呢，都很喜欢把一些的道德或者不道德的品级列为清单，方便教导。我们在新约的书信里面也发现有类似的清单。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八节有一大段的不道德事情的清单。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这样一个长长的清单是属于善恶目录的一种写法。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也看到有类似的不道德的清单，也有道德的清单。那请你慢慢的在读新约书信的时候去发现吧。看完了书信的本质，书信的文学类型，现在我们看有助分析的一些古代修辞。原来古代的演说是很讲究修辞的，特别是希腊人，他们教人演讲的时候呢，会把一个格式教导人作为演讲的条理，这被称为演讲的修辞学。新约书信的结构呢，往往与这个条理呢很相似。首先有一个引子引起注意，然后有一些的叙述，带出一个论题，然后加以论证，甚至反驳一些相反的意见，最后带出这个论题所引申的一些教导，总合起来就是引言、背景、命题、论证、反驳、结论。那么书信带出的道德教导呢，往往就在这个结论的部分作为道理的引申，这样子。我们释经的时候也很值得注意一下整卷书里面的命题在哪里，这对我们分析整卷书的修辞布局呢很有帮助的。我们现在来看加拉太书的例子。加拉太书是很着重说明因信称义的道理的。那保罗怎么样去把这个命题带出来，然后加以论证呢？第一章六到十一节呢，是引起书信人的注意的。保罗责骂加拉太教会的人，然后带出一句话，请看十一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怎么样怎么样。 这里的要点就是福音，这是加拉太书的主题所在。在引言中呢，保罗透过责骂的话带出他传的那个福音才是正确的。接下来的一个段落呢，是讲出保罗怎么样得到这福音的启示，所以很自然的是一段的叙述。在这里呢，他分享他本来是如何的去逼迫那些传福音的人，但自己在大马士路上得到耶稣基督的启示之后，他经历过什么呢？他到了别地方去，并没有在耶路撒冷出现过。直到第二章第一节说，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那这里叙述他过去的多年的经历，是表达他的心声，如何得着耶稣基督把福音启示给他，如何过了好多年在耶路撒冷与耶路撒冷的那些领袖们达成共识。请读第二章的第9到10节。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读到这儿，我们就读完了保罗的引言跟保罗的叙述。哪里看到他为因信称义的福音辩论呢？原来在叙述中，他很自然地带出2章15节，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在这儿，我们读到这卷书的命题，也是要点。在3章到4章，你就看到保罗为这个命题重复的去论证。论证完了，到了5章第1节，就是劝说了。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从这里开始往后呢，都是一些的劝说，最后当然是全书的结论呢。那这样的结构教导我们，书信往往有前面的叙述，后面的论证，然后才轮到道德的教训，这是书信常有的一种结构。最后让我归纳一下书信的释经三方面的技巧：历史、文学跟神学的信息。我们必须寻求理解经文的历史的处境。第二，小心去分析经文的结构和查看文学上的写法，包括它的格式、类型。最后，我们判断那信息如何应用的时候，必须寻求背后的神学的原理，也衡量古今的相应。我今天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给你，下一次再见。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